以赛亚书18章1到7节，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啊，山上竖起大旗的时候，你们要听；吹角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阿门。
好的，谢谢雅茹姐妹的诵读。那我们今天来一起查考以赛亚书18章哈，那个主要的主题是神说我要安静观看哈。昨天牧师有带到，就是17章对大马士革的预言，也就是亚兰和那个以色列北国哈的预言，他们这两个国家都要被消灭。然后，那我们今天来到第18章，它的经文很多的那个就 pattern 很多的那个样式跟17章是有类似的地方哈。那这一章我们分成三大段哈，1到2节就是古时派遣使者寻求力量。这是表明人的计划哈，3到6节就是神静静观看，并且按照他的时候介入历史，表明神掌权。第7节，古时把礼物带到西安，列国归向神哈，这个非常奇妙的这一章的经文。第一部分，1到2节哈。这里形容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哈，差遣使者在水面上。这个古时呢，就是指那个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古时王国，哈。然后他们正在派遣使者，然后寻求各种政治军事上的跟各国的联合。这里突出一个字哈，就是就是这个动，然后用很多形容词来形容他们的行动哈，翅膀那个刷刷的响声，然后在水面上，那古时在行动，列国在行动，使者在奔走哈，人正在策划自己的那个谋划自己的将来，那这个是蒲草船的这个图片。这一段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哈，就是我们靠自己的方法找资源，找关系，找办法，找力量，哈，找联合。但是，我们都没有去询问神，哈。所以，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计划很积极，但人的计划，能胜过神的计划吗？所以这一段呢，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埃及和亚述是当时的两大强权。那这时的古诗人呢，建立了他的王朝，刚刚统一了上下埃及，想要与亚述争霸哈。那这样的话，这个古时其实也是当时 埃及的王国的一个代称哈，因为它已经统一了埃及，所以那个古时也就是埃及鼓动腓力士和犹大等国背叛亚述，作为自己和亚述之间的缓冲。那第二部分就是3到6节哈，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这一部分，然后我们看第3节哈，就是神让我们观看哈，观看什么呢？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这个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吹角的时候，这都是非常历史巨变的时候哈。所以神让我们仔细观看哈，等待这个时候。然后第4节神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那神也说邀请我们来看一场戏，然后他在天上也在那里安静，然后观看。神没有马上行动哈，神让他们这个地上的剧本在演，任按那个人的心思在行动哈，让地上这些各国之间。他们在互相的那个联合或者是征战哈，神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安静观看哈。为什么呢？因为神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人的特点是着急呀，像蚂蚁一样。地上的万国哈，你看像蚂蚁一样的那个像在行动哈，但是神呢却在安静观看，按时候行动。所以当那个世界巨变的时候哈，当历史惊涛骇浪在兴起的时候，神的沉默不等于神没有工作。那第5节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呢？神要行动，神就是要等到这个开花结果将要成熟的时候。人的计划虽然发展的快要成熟了，好像就觉得马上要成就了，但是神等待的也是这一时刻，神就会介入这样的人类的这样的。我们世界的王国范围之内，哈，这个在第2节说高大光华的民，那就是指他们非常的那个勇敢，在那个世界上，哈，那个令人惧怕，所以当时的这些埃及国，不论是埃及国啊，或者是亚述国，他们都是被人仰望，在那个地上，那个称雄一时哈，但是这些个国家，这些个强大的力量，最后呢，在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就是，必同为山间的鸟和地上的野兽所得，就是连那个鸟和兽都会践踏他们。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人的强大是暂时的，神的权柄才是永恒的。然后这第二部分的核心思想是，神不是没有行动哈，而是在等待他所定的时间，然后他的审判会突然临到。第三部分第7节哈，这个是一个转折点。那个我们看到这一章哈，就是神的审判哈。我们刚才看到那么严厉的神的审判，但是到第7节突然转折哈，就是说。神审判古时失败哈，但是呢，古时失败并不是结尾，神把古时最后他们要带礼物到锡安山献给耶和华，这就是说，神不仅要对付列国的骄傲哈，也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让列国或者是万邦或者是外邦或者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最终能够认识他，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中是带着怜悯哈，神对列国的审判最终指向神的他自己，那这个地图呢，就是说古时的位置哈，我们看到我没有看到这个地图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尼罗河从南向北流转，然后流到地中海。所以古时是在埃及的南边，如果这个时候古时就是统一了上下埃及，所以它也就成了埃及的代表。那它这个尼罗河分解开国以来哈， 九江河分开啊，这里啊，就是说它很有很多分叉，最后在这个里形成了一个三角，三角区和绿洲哈，这就是对尼罗河的河岸两旁的人民的一个形容，用尼罗河来代替哈。那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有说到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有权的、有大权的太监哈，做那个总管，做女王，手下的总管银库，就相当于财政部长。所以就是他当时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当时腓力就向他传讲，传讲神的话语，他就信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埃塞俄比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就是当时古时一带哈。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古时人哈，归向神的一个延伸。那古时人在创世纪10章6节说，含的儿子是古时哈。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含的一个儿子形成的支派。好的，那我们今天进入思考问题。第一个问题，经文怎样描写了古时？经文怎样描写了古时人？哈，那他是就是貌似非常的强大哈，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对比。那神怎样看待他们的强大？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哈，自己的能力。然后第二题。神审判古时，最终却让古时归向他，哈，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那首诗歌就是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审判是神的爱吗？那个管教是神的爱吗？所以，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们怎么样做可以使我们脱离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管教呢？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今天我们读古时啊，经文不多啊。那古时跟埃及靠得很近哈，你从那个地理上看哈，从历史上呢追溯到这个韩的后裔啊，然后在第10章第8节特别记载哈，古时有一个儿子叫宁禄啊，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一些的线索哈，来思考关于古时的哈。那如果只从18章来看呢？这里面并没有对古时人有什么严厉的审判的话语啊，反倒预言哈，将来这个古时人要来敬拜耶和华哈，把礼物带到锡安来哈，那跟其他的列国有不同啊。如果我们接下来读19章、20章，讲到埃及的时候哈，那个就有很多的这个审判的话语哈。但今天呢，我们思想哈，神在古时身上，古时这个民族当中哈。要施行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哈！
今天我们是大家是畅所欲言哦。对于这个18章，虽然不长，但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借着这个古时这个当时非常强盛的民族，让我们能够看见人的力量、智慧还有成就，在神面前都不能成为真正的依靠哈。真的是真正的这个安静、安全，你的这个靠的是谁哈？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那个古时的这个力量，这个强大以后啊，在这个周围就是有很多其实都有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包括亚述啊，包括这个亚兰国啊，还有就是也包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他们这个周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哈，他们互相之间就是。互相之间就是互相讲，就是怎么来合纵联合，怎么样联合，然后怎么样去这个来这个削弱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族裔，大家都是在想这样的一个如何来做到这些哈。但是我们看这个神怎么来做哈，神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神，我们看到神。 好像我们有时候想说，神好像沉默了，不，好像没做什么，就在那儿安静的这样等待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觉得好像神都没做什么呀，哈，这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很容易就想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但是神为什么安静？你要想想看，是因为所有的这一些局势，这一些其实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真正的掌权的人是谁？人的强大在神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好，这是我们，那我们小组有很多人也有很多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分享，像我们的这个王群姐妹哦，她就讲，她说。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一到评先进啊、评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互相就开始联合，就想着怎么互相来踩别人啊、哦，自己怎么能上去，能够得到这个先进。但是啊、我们姐妹就没有哈、啊，她很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不在她的掌管之中，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我们真的靠不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哈、啊，我们的能力也乃是神给的，所以啊、其实真正的结果。都是在神的手上，神分辨是非，神啊来判明这一切哈。那我们的牧师也分享了，现在的人真的是闲不下来啊，闲不下来啊，就是有孩子的时候忙孩子，那星期天啊就是忙孩子，孩子上很多的课，很多的这些补习班，那有时候都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哪怕是一天、一周、一天能安静在神的面前都做不到。好，那老了以后想着老了以后工作都退休了，应该安静了，那也没有，都是到这里旅游，那里旅行，然后好像就要把那些都要补上一样的哈，人都安静不了。实际上，其实神在这里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神掌管万事万物，一切都在他的手上，一切都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看管当中哈，所以我们人。不管我们多么的忙哈，都要真正的看清楚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我们真正要相信的是，神掌管着万事万物，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古时他有能力哦，他是一个有外交能力、有交通能力。他当时他坐这个蒲草船，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就像我们现在哦也开始有 AI 的这个技术。但是呵呵这所有的一切，在人的在周围的国家是看来是令人敬畏的能力啊，而且他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张。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如果把自己的能力看成是自己所具备的，是靠着自己，那他就错了。实际上，这一切乃都是神。所以，我自己也联想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有能力哦，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是很强的。但是，你要想到你的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啊？你的要想到那个源头，这一切乃都是你领受的。就像保罗讲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时时刻刻都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乃都是真的是主给的。就像后来这个古时国哈，他们也都是将礼物奉献给万军之耶和华，还要奉到锡安山。安置哈，来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所以真的是我们要思想源头。感谢主，我们每一次都来学习查考圣经，都是这样子哈，来思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好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分享。
谢谢 Maggie 讲的哈，非常的清楚哈，重点很突出哈，人的那种的拼命的哈，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他们的技术哈，他们的人脉啊，忙碌啊，用这个翅膀刷刷响声哈，你听到那个飞虫啊，无论是蜜蜂啊，还是那个苍蝇蚊子啊，飞的时候就给你一种很闲不下来、忙碌的那种的感觉啊，这是人的特点哈。但是神在那里安静哈。那第六节哈，要对照这个生命记的28章26节来看哈。这里讲的这个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哈，是讲到神审判人的一种方式哈，通过战争大批的人死亡哈，死亡以后呢哈，这个飞鸟就会来吃啊，野兽就会来吃啊，这是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哈。所以神出手呢，是把那个嫩枝。 削去砍掉蔓延的枝条，是讲到神最终对这个亚述帝国的那个审判经过战争，而且是不短的时间，夏天直到冬天整整1年的时间对这个他们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审判，很多人死亡，经过战争那带来的这样的结局所以人忙来忙去最终还是神出手来解决这个危险所以提醒人要投靠神
非常阿门，前面第一组的分享就是这个翅膀嗡嗡声啊，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啊，这个经文就是我当时拿到了，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人啊，经常去，我们都是基督徒啦，经常会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去投靠这些外邦人啊，就是古时人他是很强的，你看古有宁路是吧？后来他们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古时人还统一了这个上下埃及。啊，这埃及都臣服在他们这个手底下，他们甚至要那个时候的古时要跟这个亚述啊一比高低，是吧？然后当然这个都是临时的、暂时的，这个都是在神的手底下的。那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投靠在神底下，而不是投靠在这些世界的、这些巴别塔的这些人的手底下，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做的是什么呢？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他就为了一心让自己的孩子啊上藤校，为了接受更好的才艺教育，对不对？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呢，他去了以后呢，啊，他就跟世人一样啊，这个星期天就带着孩子嗡嗡嗡的很忙啊，一会儿参加这个班，一会儿参加那个班啊，然后教会他肯定就不来了嘛，就是不是？然后就是，甚至还说愿意花好几千啊，甚至上万的钱辅导孩子，将来为了要进藤校啊，这个请那些专业机构辅导。你其实进了藤校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都知道，越好的学校越敌基督啊，是吧？你这个学校出来，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根基，你很可能就变成这个你的二代就流失了。然后很多人孩子进了这些学校，为的是什么？我要去硅谷工作，我要去华尔街工作啊！追求的都是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东西。那神到底是在哪里呢？这个如果是世人也就算了啊，基督徒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当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这个真的是神喜欢的吗？我们教会过去有一位长老啊，他孩子也参加踢足球班啊，足球踢得也相当好啊，但是他就。进去的时候，他就跟足球班的教练就讲：“我的孩子星期天不踢任何的比赛，我们星期天一家人都不会出现的啊！你随便让我孩子怎么踢就怎么踢吧啊！”然后就是他真的是说到做到啊，然后真的是我们是很佩服这位长老的啊。所以说，就是在你做任何的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啊，我是投靠古时，我还是投靠耶和华啊？然后呢，你在。得到任何的，比如说职场上得到提拔呀，或者是赢得客户呀，或者是你任何的得到这个利益的时候，你要想啊，这个给你利益的是神还是提拔你的那个人？其实那个背后都是有神的美意。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是说，真的是要像保罗一样谦卑啊。保罗说他自己是最小的使徒，我们都知道他是最大的使徒吧，是吧？他说自己是最小的使徒，我所有的都是蒙恩得来的。这个时候才能够看清自己的真实的样貌啊。我们离开神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不要去学那个古时人，长得很高大，皮肤很黝黑，也很光滑啊，曾经也是不可一世。但是如果你离开神，你就是镜中花，水中月，也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第三组就分三点来分享吧。第一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神论到这个古时，没有审判他们，但是呢，就是预言最后他们是要来，投靠神，那也是，感谢神，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再强的国，再强的名，势力，荣耀。都不是我们要依靠的，我们的依靠就是唯有耶和华，他是创造一切、掌管一切，他是信实可靠的，而且所有的，被造，不管是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来荣耀神。所以，如果人，自高自大、骄傲，不把荣耀归给神，那就有神的管教，那神的管教审判， 不是要毁灭，而是真的他愿万国万民都来认识他，来归向他。所以在诗篇67:2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神的心意。那来到这个基督里面，今天也是一样的，神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哥林多前书5:17，是零后还是零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人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其实，神借着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或者说这个信心的成长，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神不断的来陶造我们，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过程。因为其实我们的旧人的本性就是那个模式，或者说那个习惯，我们做事情或者说解决问题就是凭眼见，靠人的办法，或者说权力啊、权还有势力等等。那其实，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神他就是要更新我们，要逆转我们的这个思维，逆转我们的这个模式，真的是知道，来认识，借着认识神来仰望神，等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一切，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掌权作王，要成就他自己美好旨意的。所以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经历管教，我们会经历有的时候神甚至借着苦难，来调整我们，来归正我们。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她最近有个事情，她觉得，她已经祷告了，然后有平安，她已经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又说，我们要等候神，所以她呢就有一些的困惑。那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的讨论，那我想就是。今天说到神说你们要安静，要观看神的作为，要等候神。我们就谈到说，等候神不是就没有我们自己的责任，而是说，相信神的掌权大能信实。其实还是要回到神全备的属性。我们等候神是因为相信，神的时间，神的恩典。那最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因为姐妹最后说不是很确定，那这个到底是做得对吗？因为她觉得好像很清楚，这是她应该做的，但是呢又有一些不踏实。我想原则就是说，那我们所用的方法，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不是以神的这个心思意念？就是相吻合，或者说是神的法则吗？还有最终我们做这个事，是为荣耀神吗？还是说单单是为了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达到我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想，一人的心思，一人的路，神是知道的。当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为着荣耀神，我想，我们就会有平安，然后神也会祝福保守。
好，谢谢 Grace 的分享哈。神是我们的 Counselor 保惠师那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跟我们同行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位所以人最终能够确定这个神的引导是出自圣灵但同时呢，神也把一些的属灵同伴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身边当你自己没有把握的安静等候，寻求神的带领同时可以咨询你身边的，特别是你教会的牧师长老寻求他们的 counsel 这些都是神使用的方法，帮助我们分辨他的时间他的引导
那这一段我们看到，其实有两个对比哈，一个是就是神的安静和人的忙乱，那再一个就是这个 古时这个王国哈，古时人他如何的强壮高大哈，极其可畏。然后呢，和后面的结局，他们被那个鸷鸟和野兽哈践踏，所以这是两组这样的对比。那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至高的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那神是历史的主宰者，在那个动乱的世界和时代，战争纷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切乱象啊，人们黑暗的时候，人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知道是神掌权，可能神在观看哈，在安静，在等候这样的时机。那他最终神是要审判的。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小组有分享到哈，金石弟兄有分享到，就是他个人的经历哈，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哈，可能在人生鼎盛或者是万事顺利的时候哈，或者是在五子登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骄傲哈、啊？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然后会不会忘掉神？其实这一切背后都是神赐予我们的。所以，当你忘掉神的时候，骄傲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即将被神管教的时候哈、啊，就会有麻烦到来。所以这个是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哈，真的是不要倚仗自己的能力，然后要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予的，我们要感恩赞美神哈，把荣耀和能力赞美都归给神。那再一个就是让我们在环境很复杂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然后甚至黑白颠倒，甚至男女不分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看到神最终的掌权者哈？这一切都在他的那个，他在安静和观看，他不是没有介入哈，不是不是忘掉了我们，而是他真的是在给我们人类悔改的机会哈，不愿意更多人沉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其实有人说神的恩典哈，就是神的祝福，那是神的爱。但是我们也看到，有时候神的管教其实是更深的爱。神对，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神是希望我们悔改。一悔改了，神就马上收住管教的手哈，是。那这个在圣经中都常有出现这样的例子哈，就是说，所以悔改是我们唯一的回到神的身边的途径哈。我们要知作悔改，不然的话，那个神管教你的时候，你还应着景象，那你怎么能逃离神的审判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神，当管教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说神不爱我们哈。那其实神在，父亲责打自己孩子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是最痛的哈。所以知道那是神爱我们，不想让我们沉沦，不想让我们毁灭，不想让我们进入灭亡。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柔软的心哈，接受管教的心，像这个古时人最后也会回到神的怀抱里。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个我们昨天没有时间哈去背本周的背诵经文哈，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我们把它读两遍啊。神有审判，神在审判当中哈，也彰显他的恩典和救赎哈。好，以赛亚书十九
十九
章
章
二十二
十二
节，
节
耶和华
耶和华必
击打埃
及，
不
击
打
又
击打
又
击
打，
埃及人就归
以人就归向
耶
耶
和
华，
华
便应
的
他们的祷告。
耶和
华
以赛亚书
十
十
九章
九章十
二
二
十
节，
再来附送我们满心感谢的恩典。
主啊，你不管世界上发生怎么样的事，你仍然是静观其变，在上掌权。主，我们只有谦卑来到你面前，把一切所有都仰望在你跟前。主，我们是在感恩每个清晨，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能够彼此的扶持，这是何等的有福气。父神，我们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是在每天的言行能够符合你在圣经中的教导，让我们那个心能够归向你。得时不得时，就我们都要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就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父神，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